欧洲议会议长病逝，挺立陶宛女副议长有望接任。美国印太事务官说，太平洋最可能出现战略意外。韩国富豪发起网络反共运动，总统候选人力挺。对抗中共施压，台湾加码投资立陶宛。英上约翰逊再次遭控封城期间违法举行派对，欧盟谴责北韩发射导弹，将会严格执行制裁。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2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意大利籍欧洲议会议长萨索里当地时间1月11号凌晨在意大利阿维亚诺国家癌症研究所病逝，终年65岁，其发言人证实了这个消息。萨索里在从政之前任职记者数十年，2009年首次当选欧洲议会议员，2014年担任欧洲议会副议长，2019年7月当选欧洲议会议长，任内多次有议员访台，最后一次为欧洲议会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主席古斯曼率官方代表团在去年11月3号出访台湾。而对于萨索里的突然离世，欧洲议会预计今个月将会选出新议长，其中现任首席副议长马尔他籍的梅索拉被睇好接任。梅索拉在日前立陶宛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当中多次发言力挺立陶宛，作为下任议长热门人选，梅索拉的政治立场亦都备受关注。梅索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于萨索里的离世，梅索拉表示萨索里毕生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公平。今日得知萨索里离世的消息之后，感到心碎。欧洲失去了一个领袖，我失去了一个朋友，民主失去了一个冠军，并贴上一张萨索里轻拍他肩膊的照片。梅索拉是律师出身，专门研究欧洲法律和政治。2004年至2012年间担任马耳他欧盟办事处的法律专员，2013年起当选欧洲议会议员。梅索拉被视为下任议长的热门人选，在近年欧洲议会和北京关系转趋紧张的情况下，他的立场亦都备受关注。日前中国和立陶宛的紧张关系当中，梅索拉亦都曾经多次表态支持立陶宛。梅索拉在去年12月底曾经和立陶宛总理莫尼特通话，并表示我们可以和中国建立新关系，但是要尊重国际贸易规则，未来立陶宛可以依靠欧盟，我们是一起的。据路透社报道，近日美国印太地区协调员坎贝尔表示，太平洋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可能出现战略意外的地区，这样显然是指中共当局正努力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他认为美国在该地区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个亦都是他未来一两年内最关心的问题。该报道说，坎贝尔对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有巨大的道德、战略和历史利益，但却没有好像澳洲和纽西兰等国家这样为该地区提供足够的帮助。坎贝尔说，如果你问我哪个是我们最有可能看到一些战略意外的地区，例如新的基地或者协议，它很可能是在太平洋地区。他还表示这个是他未来一两年内最关心的问题，而美国只有非常短的时间能够同澳洲、纽西兰、日本、法国等在太平洋地区有兴趣的伙伴合作，全面加强我们的工作。此外，路透社还指出，尽管坎贝尔没有说明他提到的基地是指什么，不过这个很可能是指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和北京制定的计划。该计划将会在美国夏威夷州西南大约3000公里的坎顿岛上建设跑道和桥梁。这项计划将会为北京提供一个立足点，深入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美国及其盟国结盟的领土上。然而人口仅约12万的基里巴斯却控制住面积超过35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海域。该岛国和北京不断加深的关系令很多分析人士担忧， 坎贝尔仲提到，澳洲私下敦促美国理解作为其战略方针的一部分，他需要美国更全面、更积极地投入该地区的商业和贸易活动。去年10月，拜登曾经告诉亚洲各国领导人说，华府将会启动建立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但目前尚未公布相关细节。近日，韩国零售业巨头新世界集团副会长郑容珍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场反共产主义运动，包括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在内的多位政要亦都加入表达支持。在过去的一周里面，郑容珍在 Instagram 上发表了一系列带有 Mia 公标签的贴文。Mia 公一词成为其运动的一个口号，意思是粉碎共产党或者消灭共产主义。不过 Instagram 平台最初删除了这些贴文，但郑容镇并不气馁，继续在 Instagram 上发帖，包括我恨共产主义和让我们一起喊出 Mia 公，抢占新闻头条，并获得了数百个喜欢和众多用户的支持性评论。随后 Instagram 又恢复了那些贴文，网友纷纷表示支持这一项反共产主义运动，郑容镇的贴文收到了大量的点赞。Mia 公口号在韩国范围内迅速流行，包括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在内的韩国保守派政治家亦都纷纷支持这一位亿万富翁的网络反共运动。该运动使用的口号让人想起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之后， Mia 公一词被广泛使用，在1950至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北韩得到了中共和苏联的支持，韩国就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朝鲜战争以停战而并非和平条约结束。1953年7月，美国和北韩签署了停战协议，这样使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在技术上仍然和北韩处于战争状态。1953年，韩国时任领导人反对让半岛分裂的休战，因此没有签署停战协议。自由派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希望在今年5月他的五年任期结束之前纠正这个问题，尹锡悦所在的保守派人民力量党就反对文在寅的计划。如果他当选，尹锡悦发誓要抛弃志在加强首尔和北京保持友好关系的战略模糊政策，而是以和华盛顿更紧密的联系取而代之。他强调，韩国的外交必须以人权、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为基础。立陶宛因为挺台湾而遭到中共报复，台湾1月11号加码10亿美元融资基金，提供给台湾立陶宛合资企业，包括在半导体发展等6项领域，以及具备互补对接特质的产业合作。立陶宛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遭中共在国际上一连串经济和外交打压，引发美欧多国关切。台湾政府以及台湾企业、民众就以加强合作、购买产品等行动力挺。5号，国家发展委员会宣布设立2亿美元基金投资立陶宛产业，协助立陶宛对抗中共压力。中华民国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龚明鑫和立陶宛经济创新部部长亚莫内特11号举行双方部长级视像会谈，希望共同打造民主供应链。双方部长级视像会谈之后，两人出席线上记者会，他们共同强调台湾和立陶宛是共享自由民主价值的理念相近伙伴，未来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将会更加密切频繁。龚明鑫表示，为了促进台湾和立陶宛永续合作，台湾将会提供10亿美元融资基金，投资两国具有庞大合作潜力的产业和领域。双方已经签署6项合作备忘录，领域涵盖半导体、生命科学、生物科技、镭射、卫星技术、晶体研究、金融以及具备互补对接特质的产业合作。而双方合作更具体的展现是在半导体方面。面对中共经济胁迫，龚明鑫说，台湾已经累积不少宝贵经验，从中共减少观光客来台到打压台湾农产品，台湾持续坚持自由民主，不畏胁迫，积极和理念相近伙伴强化经贸连结，开创台湾经济成长的历史新高。 佢指出，因此即使中共霸道橫蠻的經濟脅迫在短期內造成一定衝擊，但只要台灣和立陶宛及國際民主同盟共同努力，強化經貿投資、產業對接及供應鏈安全的合作，打造強韌的供應鏈，將能夠進一步強化對抗威權經濟脅迫的韌性和實力。英国首相约翰逊11号受到舆论猛烈批评，因为在英国第一次防疫封城期间，他的私人秘书竟然邀请超过100人带上自己的酒到唐宁街官邸花园举行派对。路透社报道，先前流出的影片显示，约翰逊的员工开玩笑讨论一场在2020年圣诞节疫情封城期间在唐宁街举办的派对。遺報之後又流出約翰遜同十多人在唐寧街官邸舉行派對飲酒的照片，照片是在2020年5月，亦即是英國仍處於疫情封城期間拍攝的。英國獨立電視台 ITV 報導，2020年5月20號當日，有大約40名員工聚集在唐寧街花園舉行派對，約翰遜同他的伴侶西蒙茲都有出席。约翰逊的首席私人秘书雷诺兹透过电子邮件寄发邀请函话，这一段日子无比繁忙，我们都认为应该是时候好好享受这个美好的天气。今日晚上在十号花园来一杯社交距离酒，晚上六点开始入席，带上自己的酒。然而当时英国实施严格的防疫和社交距离限制，不同家庭户外聚会只限两人，到六月才放宽到六人。而且酒吧和餐馆仍然保持关闭，40人的酒会显然违反防疫规定。当时民众如果举行派对会被警察起诉，德比郡和英格兰中部更加利用无人机监控观光景点。反对党工党副领袖韦雅兰表示，在今个礼拜一的邮件披露之后，很多人将会感到厌恶。苏格兰民族党说，这封电子邮件令人完全无法容忍。英国政府高层官员格雷目前正针对一系列指控展开调查，政府部门被指控在去年防疫封城期间举办了至少5场派对。欧洲联盟11号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呼吁北韩遵守联合国决议，避免采取任何破坏外交和对话环境的行动。在北韩遵守决议之前，欧盟将会继续严格执行对北韩的制裁。韩国联合参谋总部11号上午表示，北韩在日本海上发射一枚推测为弹道导弹的飞行物。北韩今个月5号亦都曾经发射飞行物体，平壤当局声称为极音速导弹，但韩国国防部消息人士表示，北韩跨大飞行距离和性能等实际上未达到极音速导弹技术。欧盟对外事务部发声明，谴责北韩近日两度发射导弹，强调此举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并呼吁北韩遵守联合国决议，避免采取任何破坏外交和对话环境的行动。欧盟对外事务部敦促北韩以建设性行动回应美国提出的对话呼吁，并采取行动实现无核化。在北韩采取建设性行动之前，欧盟将会继续严格执行制裁，同时鼓励国际社会亦都这样做。欧盟在2017年对北韩采取进一步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同北韩贸易煤炭铁矿及禁止会员国提供赠款给北韩，以及新财政援助同优惠贷款的承诺等。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